想要深入了解旧约圣经，你必须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请听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背景纵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旧约历史背景纵览。在这门课中，我将带大家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与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在上一堂课中，我和大家介绍了亚兰的历史，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看看旧约中与亚兰有关的叙事都有哪些。首先是创世纪，创世纪除了在第十章的族谱当中有提到闪的儿子亚兰，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再来谈到亚兰的就是以撒跟雅各这一对父子，他们在娶妻子的时候都来到了巴旦亚兰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第二页的讲义有一张地图，那这个巴旦亚兰的这个地方，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非常准确定位它到底是哪里，只能说大概，就是大概巴旦亚兰可能的区域就是这个地图当中圈起来的地方。那巴旦亚兰这个地名，这个意思是两河之间的亚兰，两河之间的亚兰。那亚伯拉罕当初差遣他的仆人为以撒娶妻的时候，曾经吩咐这个仆人说，你往我的本族本家去。那么按照创世纪十二章四节，亚伯拉罕蒙上帝呼召之后，他离开的那个本族本家其实是哈兰，他是从哈兰出去的。所以呢，就很多学者认为这个所谓的巴旦亚兰指的就是哈兰，也就是我们在地图当中圈起来的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以色列民在出埃及进迦南的过程当中，曾经有一度引起了摩押王的危机感。这个摩押王发现，哎呦，来了一支民族，然后他们好像这个已经连续打了好几场胜仗，那这个摩押王开始有一点危机感，所以呢他就重金礼聘了一个人叫做巴兰来为他咒诅以色列民。可是上帝就把所有这个巴兰的咒诅变成了祝福。好，在这一个描述当中呢，我们会觉得这个巴兰好像是一个先知，但其实这个巴兰并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他并不是我们一般想象中的以色列的先知。这一个巴兰呢，他其实是一个亚兰人。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民数记二十二章五节他提到这个摩押王派遣他的官员来到了大河附近的庇铎。庇铎这个地方其实离哈兰不远，就在幼发拉底河畔。然后呢，民数记二十三章七节巴兰也自己说，说这个巴勒就是这个摩押王说，巴勒领我出亚兰。所以呢，这一个不能说先知啊，他其实应该算是外邦术士。这个外邦术士巴兰呢，他其实应该就是在这个哈兰附住在哈兰附近哈。这个等于就是说，按照前面巴旦亚兰的讲法，就是两河之间的这一个亚兰区域。好，那再来就是士师时期。士师时期的第一个士师，应该说士师记里头的第一个士师厄陀涅，他打败了压制以色列人八年的亚兰王， 好，有趣的是哈，亚兰的地理位置其实是在以色列地的北边，而厄陀涅呢，他是犹大支派的人。犹大支派的地理位置是在以色列地的最南端，所以呢，由厄陀涅来打败亚兰王的大军，这暗示什么？暗示当时候亚兰的军队已经横扫了整个以色列地，从北边一路打，就是一路穿，然后打从北打到南方，打到犹大支派的时候，厄陀涅出来阻挡他。好，以上两处所提到的亚兰应该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北方，也就是我们在讲义第二页圈起来的那个哈兰附近，应该是在这个部分。那这个时候在创世纪列祖叙事的这一个时代里头，应该还没有出现哈马跟大马士革的王国，所以这一个时候的亚兰人呢，应该还是在我上一堂讲的哈，就是还在那个叙利亚东北部高原上面的游牧民族哦。好，再来就是到了联合王国时期哈，从四世纪之后进到联合王国时期，这个时候呢，已经经历了我们前面所谈的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所以亚兰人已经开始强盛起来，壮大起来，然后往东往西开始扩展他们的势力。那所以呢，到联合王国时期，往西方发展的亚兰人已经在以色列国的北方建立了好几个城邦啊。那这一些城邦彼此之间也会互相的帮助，比如说这一个撒母耳记上14:47谈到扫罗在世的时候呢，他击败了四围的仇敌，其中就有索巴诸王。这个所谓的索巴诸王呢，应该指的就是这个索巴这一个城，还有他附近的几个亚兰城邦哈，只是索巴在那个时候可能比较突出，就是一个这附近这一区亚兰城邦的代表，所以呢，索巴诸王。好，那所以猜测哈，索巴城的底下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城邦是跟他彼此支援的，或者甚至是他的怎么说下线城市这样。那么大卫呢？大卫也是战胜了很多的亚兰城邦。撒母耳记下8:3-14提到呢，他战胜了索巴王。那大卫战胜索巴王的时候，大马士革王虽然来驰援，但是最后也是惨败。然后呢，大卫从索巴底下的两个城里头夺了许多的铜。好，有趣的是，哈马王听见大卫打败了索巴王，就来拜访他。然后呢，经文告诉我们，哈马跟索巴向来是不和睦的，所以呢，哈马王听到大卫打败了索巴之后，就来拜访他，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好，再来就是谈到这个撒母耳记下10:6-8，这一场战争呢，其实原本是大卫跟亚门人交战，就本来是不关亚兰城邦的事情哦，本来是大卫跟亚门人交战啊，但是呢，亚门人就去请了住他们附近的几个亚兰城邦来当打手。那这几个亚兰城邦包括谁呢？包括伯利和、索巴、马加、陀伯等等这些亚兰城邦的人哈，就请他们一起来帮忙对抗大卫，结果呢，通通惨败。好，所以呢，这个从此以后亚兰人就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好，最后呢，关于联合王国叙事，就是王上11:23-25提到， 大卫过去击败索巴王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利逊的人逃出来，然后呢，这一个利逊在大马士革建国了，建立了大马士革王国，然后这一个大马士革王国后来就成为亚兰城邦当中势力最大的王国，然后这一个利逊呢成了所罗门的敌人，因为所罗门晚年不敬畏上帝，这是上帝对他的刑罚。那所以呢，在经文当中其实有谈到，当然是从经文的角度来诠释，从经文的角度来谈这个他们所知道的，他们所认为的这个大马士革的建国。好，所以那其实跟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亚兰历史是不谋而合的，就是说大马士革它原本是亚兰人的其中一个城邦而已，但是呢在主前十世纪的时候它成为了最强盛的城邦，甚至它并吞了周围的几个小城邦，或者就是并吞了周围的一些区域，然后从城邦升级为王国，到王国的层次，然后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叙以战争，就所有的亚兰城邦被灭为止，大马士革一直都是所有亚兰政权当中最强盛的那一个。而且呢，因为大马士革距离北国以色列最近，大马士革跟北国以色列的征战也最多，所以从所罗门之后，圣经当中提到的亚兰，如果他没有特别指什么哈马或者索巴或者其他的城，如果他只有讲亚兰两个字，他指的就是大马士革的亚兰王国。那如果指的不是大马士革，是大马士革以外的亚兰的势力，比如说哈马的亚兰，那经文就会直接讲哈马，就不会只有讲亚兰两个字。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分裂王国时期的亚兰叙事。大马士革的亚兰王国曾经在这个南国王亚萨跟北国王巴沙征战的时候来了一出这个临阵倒戈哈，临阵倒戈。好，在这个南国王亚萨跟北国王巴沙，他们其实是在南北两国刚刚分裂不久的时候的君王，所以这个时候南北两国的关系还是非常敌对而且非常紧张的。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本来北国王巴沙他去找大马士革王，就是跟他立约，然后说你来帮助我打南国，或者至少在我打南国的时候你不可以出手。好，结果呢本来这个大马士革王已经答应了，可是呢后来这个南国王亚萨又去找了这个大马士革王，然后说巴沙给你多少钱，我出两倍啊。所以这个大马士革王就倒戈了，然后就帮助南国来攻打北国。那所以呢，这个南国是在北国的南方，大马士革是在北国的北方，所以这两个人合在一起的时候呢，等于北国就遭遇了一次南北夹击，那这一次就死得很惨烈啊。然后呢，这个大马士革也顺势就占领了北国的这个部分的领土啊，包括这个按照列王记上十五章的这个18-20节。啊，就说他攻下了以云、但、亚伯、伯马加、基尼列与拿弗他利全地，基本上就是加利利海以西的这一块哈，通通都被占领了。好，接下来到了这个亚哈王的时候，亚哈王的时期呢，亚兰王便哈达曾经两次来攻击他，在列王记上20章的第1节跟26节。那后来呢，亚哈也主动出击，从亚兰的手中抢回基列的拉莫 那最后战死沙场哈，在这个《列王记上》的22章。那么《列王记下》5章呢，是另外一个继续哈，《列王记下》5章讲到有一个亚兰将军叫做乃曼，他得了大麻风，然后呢，他的这个仆人里面有一个这个战争被掳来的以色列的这个小女仆，然后就建议他说：“你可以来北国找先知医治你。那然后他就来北国求医哈。那在这段经文里头虽然没有明说，可是我们从上下文的线索推测，这个时候的北国王是谁呢？大概是亚哈的儿子约兰。那亚兰王呢？这个，然后再来就是亚兰王便哈达二世。”亚兰王便哈达二世呢，他好几次进攻北国都不成功，然后他就怀疑就是这个我们亚兰军队里面是不是有内奸，然后都这个偷偷的放消息给北国啊。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人跟他讲说，不是我们当中有内奸，而是呢对面。这个北国里面有一个先知以利沙，他帮助北国王，他每一次都可以先知道，就是得了神明的启示哈，就是先知道我们要往哪里攻击，所以才可以做出，就是北国王才可以做出这个相应的行动哈，来跟我们抗衡。那所以呢，便哈达二世一听不行，那应该要把这个先知以利沙抓起来。所以呢，亚兰大军就围困撒玛利亚。那可是呢，这个时候就是本来以利沙的这个仆人啊，在旁边就是很惊慌啊，说我们被大军包围了，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先知以利沙就说不用害怕，因为呢有这个天使天君跟我们同在。那果然呢，上帝就让亚兰的大军听见战车跟马的声音，他们就以为就是有大军来袭，然后就慌忙逃走啊。那后来呢，这个以利沙到了这个大马士革，也是在上帝的差遣之下，以利沙来到了大马士革，然后呢他去找到一个叫做哈薛的人，然后呢就是告他说这个上帝这个要你做王啊，上帝要你做王。所以呢，因为有先知来告立他，这个哈薛本来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思哈，但是以利沙去找到他，然后告他宣告，就是告立他，然后宣告说你将要来做这个亚兰人的王，哇，这下子就把他对于权力的欲望整个勾起来了哈。所以呢，在以利沙这个高利哈薛之后，他就篡位成王了。也就是在他之前的王，这个便哈达二世，他其实是原本是这个继承父亲的位置哈。那但是呢，到了哈薛的时候，哈薛是篡位的，开启了一个新的朝代。好，哈薛做王了之后呢，他在激烈的拉莫打伤了北国王约兰，这个在列王记下的8章28节哈。然后呢，这个约兰就因为被打伤了，所以约兰就回到耶斯列这个地方养伤。然后当时候的南国王亚哈谢去看望他，结果这两个人聚在耶斯列的时候，又被另外一个先知以利沙所高立的人，就是耶户，被耶户所击杀了。那当然，这在圣经的记叙当中，这一件事情是出于上帝，因为呢，上帝非常讨厌这个作恶的亚哈家哈，从亚哈开始到他的儿子们啊，还有甚至他的女儿嫁到南国的那位公主，就是基本上都一路行恶哈，就是亚哈全家都是作恶的。上帝非常生气，所以呢就拣选了这个耶户要来清除所有亚哈家的成员。那这个时候因为亚哈的女儿嫁到南国去，所以呢这个南国王亚哈谢其实 南国王亚哈谢其实跟约兰是这个南国王亚哈谢其实跟约兰是亲戚哈。这个亚哈谢就是亚哈嫁到南国的这一个女儿亚他利亚的儿子。好，那总之就死了。然后呢，这两个人都死了之后，就是亚哈家后来耶户也杀了耶洗别，就把亚哈家就是杀光光这样。那么哈薛做王的时候，其实大马士革的亚兰是非常兴盛的。哈薛做王的期间呢，不仅压制了北国，甚至呢还往南攻取了加特，然后还想要一鼓作气攻下耶路撒冷。那当时候的南国王约阿斯把王宫跟圣殿当中所有的金银送给哈薛，才把这一尊大佛送走。好，这个在列王记下的12章17到18节。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列王记下13章2到3节提到说，因为北国王约哈斯作恶，上帝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把他们交在哈薛还有他的儿子便哈达三世的手中。但是呢，从典范文献我们可以知道，哈薛一死，就是他哈薛他不是在主前803年死掉的。哈薛一死，这个大马士革的亚兰就遭到亚述攻击，然后国势大衰，所以呢就没有能力再进攻北国了。就是他的这个儿子便哈达三世基本上应该是没有能力进攻北国的。在哈薛之后，就是哈薛做王的时候，大马士革的亚兰有一段很强盛的时期，不但压制了北国，甚至还一路打到南国去。但是在哈薛死后，大马士革的亚兰就很快的衰弱。好，那这很可能是就是列王记下13章4到5节说的，上帝看见以色列人受到欺压，所以就赐给他们一位拯救者，让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过去呢，我们如果就是你经文这样子一路读下来，读到列王记下13章5节，上帝看见以色列人受到欺压，就赐给他们一位拯救者。我们很自然的会把这个拯救者联想到以色列当中兴起了一位勇士，可能是像士师一样的存在，或者是当时候的君王就特别的强盛。其实不是这样哈，上帝兴起的那个拯救者是谁呢？其实亚述王。上帝透过亚述对亚兰的攻击来拯救北国于水火之中。那么亚兰的衰弱后来就持续很长的时间，让南北两国迎来了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这段时期北国甚至收服了很多这个过去曾经被亚兰夺走的领土。好，那么在这之后，圣经再一次提到亚兰，就是叙以战争了。叙以战争这一段呢，其实真的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场战争，几乎没有之一哈。所以呢，在不管是亚兰啊，或者是后来我们提到的几乎每一个外邦，到最后都一定会提到这个叙利亚以法莲战争。好，那么亚述呢，自从提格拉庇列瑟三世即位之后强盛起来。所以呢，主前738年，提格拉庇列瑟三世进犯了地中海东岸一带，亚兰跟北国成了亚述的附庸。然后呢，米拿县跟比加辖这对父子，他们主张归顺亚述，但是当时候的将军比加他是主张反抗亚述，甚至呢不惜因为这样就篡位夺权。然后主前735年，其实是比加，就是比加篡位正式成为以色列王之后，他立刻就跟当时候的亚兰王利逊结盟反抗亚述，然后甚至因为南国不愿意参与，就是一起攻打南国，然后最后就亚述大军一来，全部的这个地中海东岸所有的势力全部都被拿下。 那么在这个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啊，横扫地中海东岸所有的势力的时候，他灭了大马士革的亚兰，还有周围其他所有的亚兰城邦之后呢，他强迫当地的居民离开原本的地方，然后把这个亚述其他地方的居民迁过来住在这个原本属于大马士革和其他亚兰城邦的地方。好，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其实是亚述一个非常惯用的手段，就是呢，因为如果我今天征服你，我打你一次赢了，然后我的军队不可能一直留在这里啊。我如果打你一次，然后你打赢了，然后你交了保护费了，然后我就退兵，那你还是一样继续在这里做你的三大王，你还是可以组织你的势力，然后有下一次的反叛。那所以呢，为了杜绝有下一次的反叛发生，亚述帝国后来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我打下你这个地方之后，我就把居民换血，我把你原本的人调走，然后从别的地方，而且是从好多不同的别的地方调了其他人来住在这，那就变成住在这里的人就是各民族混居了嘛。那混居的各个民族其实是很难聚集成一个统一的力量，那这样子其实就瓦解了这个地区再一次反叛的可能。好，那这是为什么？就是会有后面包括北国的贝鲁、南国的贝鲁，其实都是这样来的，就是亚述跟巴比伦惯用的一种手段，就是我征服你这个地区之后，我在这里设省啊，让这个大马士革的亚兰还有周围的亚兰城邦，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叙利亚战争之后，其实就被设成大马士革省，亚述辖下的大马士革省。那然后除了立一个省长在这里之外，就把原本的居民跟这个亚述境内其他种族的居民就进行一个换血动作。那换血之后呢，就可以确保这个地方不会再起叛乱了、啊，不会再起叛乱。好，那么这一个最后呢，在讲义的最后一页哈，就是第八页，有一个大马士革王跟北国事件的对照，也就是说，第一个大马士革第一任君王利逊，他是跟所罗门为敌的哈、啊，然后再来便哈达一世是这个在亚萨跟巴沙这两个王中间，他做了一个倒戈的动作。然后他的儿子便哈达二世是跟亚哈还有亚哈谢为敌的，然后接下来哈薛篡位打伤了约兰，然后攻打加特跟耶路撒冷，然后他的儿子便哈达三世攻打北国也失利。那最后一个就是他最后一任君王是利逊，就是跟北国合攻南国引发叙夷战争的这位君王。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只要白昼黑夜任凭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突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留下璀璨。